心理敲敲门，
敲敲你心里的门。我是心理师杨嘉玲，
我是剧作家陈盈萱。你对自己很自在吗？你知道在关系里面如果不自在的话，其实会伤害关系吗？如果你想要越活越自在，请记得锁定今天的内容哦。那在收听之前呢，不管你习惯在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收听，记得追踪五星推报，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分享出去，只要你的举手之劳就能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听见我们就是对我们最棒的鼓励啦。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告诉大家起点文化有自己的 APP， 很多朋友都说很好用，就是他进来就不用在一群海量的资料里头找他要听的，进来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各种频道跟节目。那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呢，我们现在有做了一个优化的功能，就是我们在播放的时候你可以往前十秒跟往后十秒，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在收听的时候，不管你要重听一个重点或是刚刚恍神了再回来都会比较方便。而且使用 APP 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看笔记，然后或者是课程里头也可以做笔记，那这样的我们希望创造给大家更好的使用体感。
好哦，
所以还没有下载的感去下载，你可以到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搜寻起点文化启示启动的启。
好，我觉得人啊常常会感觉到不自在的动不自在的感受，就是有一种我好像有点东西不太够的样的感觉，真的不够可能是体力啊能力啊或者是财力，可是这样子的不自在其实会很容易影响到关系。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活得更自在，就来听听今天这对伴侣发生了什么事。那这对伴侣呢，A 跟 B 他们两个人大概是在30岁的时候交往，然后现在在一起已经10年了。 A 是女生，她的背景是美术创作，那她平常的工作就是在文创市集摆摊，因为家里面不缺钱，生活也还过得去，她就这样子平平顺顺的过。然后 B 男生的专业他是行销公关的专案经理，他薪水稳定不过发展也有限，那他一直都住在原生家庭。后来跟 A 女在一起之后，他就邀请 A 女一起回家同居，然后他们也就这十年来没有想过要结婚。虽然 A 女觉得住在男生家有点不方便，可是因为她可以省房租，所以他们也就这样继续过下去。不过到了最近一两年啊，因为 A 女的创作她可能被市场看到了，所以她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收入开始增加，而且她开始有余裕可以存钱，而且存到头期款，她就帮自己规划要去买房子。那男生的态度其实是很支持的，他也觉得女生有自己的空间是很好的，只是没想到呢，女生真的付了头期款买了房子之后，她以为她的男朋友会很愿意来跟她一起住。
如果是我会很愿意啊，
对，
这样不是更自在吗？没有家人。
对啊，对啊，就是两个人的小空间嘛。可是没想到男生说不用，我还是想住家里，可是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可是麻烦你要自己住。然后女生就一直有一种不解，就是为什么他想不通到底有什么理由让这个男生不愿意。然后他们过程里面也有吵架，最后男生才弱弱的说出，我其实如果去住你家我会有一种不舒服感，就是不太自在的意思啦。他觉得他自己住在家里面比较自在。那这个女生她虽然
我都好想问，那女生住你家的时候她有没有觉得不自在？
女生好，等一下，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谈的重点啦。那女生她就不勉强男生，所以她就搬离开男生家里面，然后两个人继续维持关系。我其实一开始听到朋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两个惊讶。第一个惊讶是，哈，我们21世纪的现代哦，就是性别平权在这个世界上推行了这么久，怎么好像在男性的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男人应该怎么样或者是男人不应该怎么样的集体潜意识。
这还是蛮多的。
是是。那我另外一个惊讶是赞叹。
赞叹什么？
赞叹就是21世纪的现代，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发展的样貌真的非常的丰富吗？
就是在一起没有一定要同居，对不对？可以各住各的，也没有要结婚，
也没有一定要小孩，然后好像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在一起。
是，
对。那关于这个现象，嘉颖的观察是什么？
好，我不晓得他现在听完这个故事，现在对你来讲你好奇的点在哪里？因为我猜你的不同性别会对整个故事的理解是不同的。如果你是男生，有可能你可以理解这个男生在内在的想法。那如果你是女生，你有可能会有一种跟怡璇一样，哈哈，为什么你还会有这种想法？那我先讲哦，在我跟细致的分析之前，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整个故事如果从头到尾性别角色都对调过来，本来的故事是 A 女是女生， 然后他是住在男生家，然后他本来的经济能力是稍微比较不稳定的，
对，
可能有时候好的时候很好，但有可能你知道摆摊这种事情是很
不好说，
不好说的，对。然后 B 女B 男 B 是男生，好，是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住在原生家庭。好，假设整个故事性别对调，
嗯，
从一开始是 A 是男生，嗯，然后他是摆摊的工作，嗯，然后他的工作不稳定，嗯，然后 B 是女生，他的工作比较稳定，然后住原生家庭，
嗯，
请问 B 有可能把 A 带回家吗？
可能几率比较低，嗯，
对， 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做一个脑的一个运动活动，
嗯嗯嗯，逆向思考，
逆向思考，这性别角色对换整个故事会开始吗？或是他们卡在的点会一样吗？你懂吗？嗯，就是如果我们性别角色对换，这个故事可能连开始都不会，
对
对吧？
对，
就是这个女生因为男生经济没有这么稳定嘛，
嗯，
所以女生自己也可能会评估，或是她的家人会评估，
嗯，
好，那在台湾我知道有些女生会把男生带回家住，然后妈妈也很开心，嗯，好，比如说妈别闹了那个影集也就是这样嘛，好，嗯，但是更多时候是男生把女生带回家住，
对，
好，然后很多时候妈妈就当作是媳妇，半个媳妇的照顾，
嗯，
也 OK 这样子，嗯，好，可是这个故事卡的点就在于如果是刚才那个版本 A 是男生 B 是女生，那前面故事不会开始，可是他们后面不会卡，就是 A 如果是男生，嗯，他赚到钱之后他说要搬出来，
哦，
那大家就想说哦，那你们准备结婚啦，
对，你们终于熬过头了、哦，
好，那可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不是长这样嘛，他就是整个性别翻过来了嘛，
是，
对不对？前面前半段前十年都按照性别角色在走，
嗯 嗯，
就是女生的经济能力可能比较不稳定，
对，
然后男生是比较稳定的，男生可以给予比较多实质生活功能上的照顾，
是，
所以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关系都可以顺
顺的 走、
好，可是后面不能的时候就是那个性别角色开始翻转了，
OK，
女生的收入开始比较高了，
对，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关系开始卡了，
嗯嗯嗯，
那 我停在这边不是要说男生对还是女生错，哦，就是不是对错的问题，我想要让大家去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刚才用的词叫做性别角色，
嗯哼，
我们的内在会有一个性别角色，我是女生我该怎样，你是男生
是
你该怎样，
是是，
然后这个依着这个性别角色就会有一个关系剧本，
对， 对，
应该怎么演，
对，
然后呢通常我们无论自己觉得有多么的先新潮啊，
嗯，
受了多少教育啊，
嗯嗯嗯，
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文化的潜意识，文化的一种思想，
真的
我真的有遇过那种受喝洋墨水，
嗯，
然后在外面生活很多，但是他的底层的性别概念很传统
哎，欸，真的哎，欸，刚刚听你这样一说，好像他们那个表面的问题是去住跟不去住，但其实那不是重点，
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心中怎么去看到那个性别的角色。
对对，我希望我整集呢，嗯，大家先不要去画在那个到底要不要去住的问题哈，哦，我们要来看一看的事情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性别角色跟我们依着这个性别角色内在想象出来的这个剧本，会让我们在关系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卡住。
OK OK， 那像我，嗯，你刚刚说那个喝洋墨水，但后来才发现它里面心里面的性别角色很传统，
嗯，
那如果我们心里面存在这种性别角色会怎么样？
好，什么叫性别角色？我觉得这边我还要再多说一点，
嗯，
让大家更有意识到性别角色一直都存在，
嗯，
它每天每天都在影响我们怎么看待自己跟看待人。
真的，
好，比如说，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女性投入职场至少在台湾，
嗯，
其实全世界也差不多，因为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嗯，五六十年前，
嗯，
因为工业化的需求，因为战后的状况，
很多要重建，
然后还有包含现在的这个经济的压力，嗯，所以女生就一个家庭是双薪或是女生出来工作已经非常正常，至少在台湾基本上我们都觉得这叫主流文化了，
嗯嗯嗯，都需要双薪
我们不会说你出去工作的时候你就想说哈你干嘛那么辛苦，不会嘛，我们现在还会说对啊女生你就应该要工作，而且结了婚不要辞掉工作嘛，
嗯嗯，
对不对？
这比较主流，
这而且甚至就是说有了小孩之后想尽办法留在工作上嘛，这 是主流的说法，对不对？
是是是，
好，这是主流的说法没有错，可是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一个女生或者是说女生越来越常在工作上可以活跃也有发展的空间，那请问我们整个社会有准备好女生的工作能力跟财务能力，如果是她在异性恋里头，
嗯，
她比她的伴侣来得好吗？
你是说社会准备好了吗？
对，我不是说你准备好了吗我是说社会准备好了吗
嗯，
好， 整个社会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它就会回头影响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如果我是女生，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我是那个伴侣当中的男生，那个异性恋当中的男生，我会怎么看待另一件事？我的另外一个伴侣，就是我的异性女性伴侣，能力发展比我好，生涯发展比我好，这个议题不是给男生的。就像刚刚那个故事，如果你停在啊，这个男生到底现在该怎么办，你就是只有停在男生的思维，男生怎么想。可是不是，这个议题是给男生也同时给女 生。我先来讲女生好，因为我自己是女生，比较好讲。
好，
如果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已经是鼓励女生发展自己，好，那我就要问女生，你自己对于你心中的 另外一半的性别角色期待是什么？
哎，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你会期待你的异性伴侣比你强吗？因为这是主流文化，这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如果前面翻转，前面角色互换，前面不会开始。
对，
可是他们能开始，是因为前面是顺着性别角色的，女生比较不稳定一点，
对，
男生
可以照顾他
多一点的。好，如果我们女生自己在亲密关系里，我们对性别角色还依然是异性的伴侣应该比我强。应该可以让我可以依靠，那我们就会很想要找爱，可是我们会找来找去找到孤单。
OK，
为什么？因为我被鼓励要发展我自己，那意味着我就越强大，我就越靠不了我隔壁那一个。
真的，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问题。
对，然后我们就会那个条件会一直往后移动嘛。如果我现在月收入十万，我就要找一个月收入二十万的男生。请问一下，先不管那个外貌条件哦，一个男生要能够到二十万的月收入，请问他要是几岁？他先不管他家里有没有，他是不是他就会有很多现实的因素进来，
对
不对？
他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才有机会。
对，他有可能可以领二十万的时候，他早就有小孩有家庭了，对不对？好，
对。
那再来就是，如果我是女生，然后我希望我自己强大，然后我同时在性别角色上，我又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比我强的话，那我就会一直在 focus 是在能力上，工作上，我会一直在功能上去挑选伴侣。
对，去要求，
然后我就会想要找一个人依靠，因为我底层还是依靠。但我就会看不见一个亲密伴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功能角色、能力角色、财务角色只是其中之一。
是，
其实它有个更大的需要是情感面的交流嘛。对吧？
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谈一段感情嘛。
对啊，
不然你收入都这么高，你就靠你自己就好啦。
对啊，
对不对？
对啊，而且现在的关系里面，确实很多女生在关系里面不满足，就是少了情感的交流啊。
对，所以女生要的是情感，最终回头的是情感嘛，对不对？这我是一个女生，我比较好去说话。好，那好，那如果男生回到男生的角色，我说这个社会有准备好女生越来越强大，甚至优于她的异性恋伴侣吗？这个议题放到男生身上呢，就会变成，如果你是男生，你还是期待你比你的异性伴侣来得更强大，甚至是更有钱，收入更高的话，那男生你就会在你的关系里陷入一种无止境的竞争。
OK，
你就会一直很怕被看不起。刚刚女生是一种我要一直找到一直跟我能够旗鼓相当，因为我底层要依赖
依靠。
但是男生，如果你的底层是我需要强大，我要被依靠，对吧？那你就会一直很怕，哇，他现在又往前跑十步了，
就很像赛车场上的两台赛车要超来超去。
你当伴侣表现得越好，你不是为他越来越开心哦，你会越来越没有自信。因为你就会想说，啊，他现在往前十步了，我是不是把他拉一下绊倒他一下。你有可能就想要攻击他，想要挑剔他，然后你的异性恋伴侣回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啊，对了，你赚的比我多啦，啊，你们公司比较重要，你客户比较重要啦，我比较不重要啦，
讲酸话哈。
对，这个底层就是我其实很怕输你，我很怕你不要我，所以如果我现在真的赚的没有你多好，那你去赚。
Okay.
可是我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我就只好自我放逐。我要不就攻击你，要不就攻击我自己嘛。而不是真的是把自己活好，不管我赚的多赚的少，我都是好的。
Okay.
我不需要用财务来看待自己。可是我觉得我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看待男性，这个社会看待男性，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先问薪水。
真的，
我觉得这对男生非常不公平。
okay,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身为女性，我觉得用这样的女生也没有资格用这个角度去看待男生。
OK，
所以我觉得关于今天这个故事，它不是性别之争，因为听到这边有人说，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女权跟 父权，不是、嗯、我想要跟大家讲说这个议题走到后面其实都是自尊的议题。
哦，自尊
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议题、嗯、回头我们怎么去经营关系、嗯、今天我们有没有那个能力是不管我是什么性别哦，我是男性也好我是女性也好，我不会因为我的伴侣现在是好与不好、嗯、而我觉得他，或者是我不会因为我的伴侣现在收入高与不好高与低然后我来决定他是好与不好、嗯、我能不能因为他的存在而真的就觉得很满足。
哦，这个概念真的比较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或者是角色剧本里面缺乏的，
很难、嗯、因为他会有很多利益上的冲突嘛、嗯、哎，你过得不好那我不是要累一点
是吗？
对，
又很真实，
又很难，竞争又进来了，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一段感情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过程、嗯、
真的
就是我们谈恋爱绝对不会只是谈恋爱而已，它会有很多牵涉到很多议题在里面、
啊、
家庭的议题，个人的议题、
啊、
能力的议题，生涯的议题。好、嗯、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嗯、一个理想的关系是无论你好与不好，当你开心的时候我为你感觉开心，你表现好的时候我为你拍手嘛。嗯嗯嗯，你需要支持的时候我在，反过来我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在，这是 这是不分性别的。
是，
所以我希望这一题我们先不要把性别放进来，而是一段理想的关系、嗯、我们都期待这样被对待，
对，
也期待自己能这样给予爱嘛。
是，
我们看见的是彼此真实的样子，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如果我们看见的是彼此真实的样子，而回头就去前面我问的这个社会准备好女生也是可以发光发热的嘛。嗯、欸、你们知道录这集的时候还在年初嘛。嗯嗯嗯，我每年都会请我的好朋友、嗯、就是命理老师，
是
看一下我的八字。
OK
本人还是小小的觉得 这件事情很有趣。
OK
那你们知道命理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十年大运吗？
哎、欸，对对对，听过，
就是运嘛，对不对？嗯嗯嗯。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运会因为你是男生或是女生他就不来了吗？啊，你今天是男生，好，我就多来一点，
应该是不会吧。
十年大运完了之后再来一个二十年大运，然后你今天是女生啊，你可能不需要，那我这个运走了，会是这样吗？
应该不会啦。
不是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社会就是男女出去都工作了，所以你在一段关系里谁的运先来，他没有办法先用性别来分啊，你是男生、
啊、
我先给你。嗯，不是这样啊，运来了就是运来啦。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像这个故事，女生的运先来。嗯嗯嗯，女生的十年大运来了，她走来了，
真的，
我们应该为她很开心，对不对？
对啊，应该是。
可是他们的关系却因此而有一些要解决的议题，
起伏，有一些起伏。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关系。嗯，关系是两个人的互相的影响，互相的成长。不是性别而已，而是在里面底层里面 我怎么看待我自己，我怎么看待我的另外一半。如果我今天是男生、嗯、我就期待自己是强大的、嗯、如果我今天是女生我就希望自己是柔弱的、嗯、那我们的关系里不是两个人在一起，而是两套剧本，两套
互相打架，
两套主流文化希望我们怎么谈恋爱的方法继续下去、
嗯、OK, okay。 这好有趣哦，就是如果没有经过嘉玲刚刚这样子的一个稍微深入一点带我们去看那个相反边，我们真的不意识到那个角色传统对我们的影响、欸、
我们会开始讨论男生可不可以去住女生家、
哦、对对对，
或者是女生去住男生家，对吗？对，这女生不应该啊，或怎样，我们会开始在事件上面讨论。
对，但事件就是比较容易是表层，那下面都是自尊的议题嘛。
是、嗯、
那接下来就好奇啊，那嘉玲你会怎么看待，就是如果我们更放开性别来看，那个自尊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好，我们的自尊或是自我概念啦、嗯、常 我想我们都讲很多次，我们一定是需要透过做一点事跟外界有交流，回头来确认自己嘛。
是，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符合主流文化的，我们的自尊会看起来好像很顺畅，好，然后我们就不会去真的去看那个底层是这个自尊是真的是我的，还是只是因为我刚好跟大家都一样，所以我觉得自己是好的跟对的。嗯嗯嗯，它是不一样的哦。
对，这需要思考耶。
对，比如说回到、故事这个 A 女 B 男，
对，
A 是女生 B 是男生。
对对对，
一般的逻辑来讲就是男生应该要有比较好的工作嘛，然后女生也还是可以有工作，因为现在需要双薪、嗯、可是如果可以符合性别文化的话，就是男生强一点女生弱一点点，好，不要弱太多哦，但他最好还是可以照顾家庭
多一点更好，
多一点。那如果呢关系角色关系的互动很符合这的话的呢，我们就会很顺利。 可是如果不符合的时候就开始有冲突了、嗯、然后冲突的时候其实两边都会开始对自我产生怀疑，比如说女生，我是女生，
嗯嗯，
我就会去想，哎、欸，我现在变强了、嗯、我赚比较多了，我变优秀了，可是我好像快要失去我男朋友了，
哎、欸，真的哎、欸，
我就会很害怕成功。
嗯， 嗯，
其实女生常常会有个议题是，女生常常不是要避免失败，女生常常要避免成功。
嗯，
因为成功对女生来讲常常是失去关系。
哦，
比如说我们会用女强人，我们不会有男强人这个词嘛、嗯、然后女生只有女生常常要在事业跟家庭做选择，
真的。
可是我们在男生里的时候，男生比较在这个选择上他阻力会小一点，
真的，
他还是会被抱怨说就只赚钱不回家，会啦会啦，现在会、
嗯、
可是他在事业跟家庭里头，如果他先选择了事业，我们其实大部分人会去同理他、
嗯嗯、
跟明白这个决定是为了照顾更大的家。可是如果是女生事业跟家庭做选择，而他选择了事业，
嗯，
我们第一时间会反应是说，嗯，你怎么可以不照顾你的小孩，
真的，这很直觉
就同一个选择，我们会在性别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对，
所以这时候那个自尊回到自己，这个女生能不能去看见，如果她的自尊是需要去建立在我今天变优秀了，而我的 男朋友会因此而不开心，我会下意识的想要维护她的自尊，让自己发展的慢一点。
嗯，
那这里面就有还可以看的地方，就对这个女生。
好 OK，
那对这个男生是什么呢？
嗯，
就男生来讲，如果他的那个性别角色一样是干建立在他需要强大的话，那他会有一个困难，就是他会没有办法脆弱。
嗯，
因为一旦脆弱，我就不符合那个
传统的角色跟期待。
他需要是强大，他需要能保护女生的。那所以他需要是强大的话，就无法脆弱，他就没有办法去说他真实的感觉，
嗯、
去说他真实的状态，他必须盯在那里。
对对，他就一直要撑着，
撑着。所以我们看到好多在外面工作的中年男子，到了中年之后，头发秃了，
嗯。
对，头发秃了，然后肚子大了，
嗯、
整个人变得很看起来是变大只啦，
是，
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内在心理觉得好像他得盯在那里。
OK， 明白。
他不能说，他也不能再去跟他的伴侣说他的痛苦、
嗯、
困难，因为一旦坦诚了，他就是脆弱的，
真的，
他就不符合那个性别的概念了、
嗯、
对不对、
嗯嗯、
所以你看哦，如果一个女生很害怕成功，而一个男生很害怕
脆弱，
他们之间就不会有真实。
对，
他没有办法是真正的自己在跟对方相处，那没有真实就不会有亲密。
是，
那这跟女生有没有赚钱无关，而是赚钱凸显了我们在底层对一个男生或对一个女生他该长什么样子，我们有一个假设在那里、
嗯、
如果他不符合那个假设的时候，他常常会让人回头去怀疑自己。
嗯哼嗯哼，
而不是去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的伴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是，
我们有的时候是可以看见自己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女生，现在女生就会觉得说、哦、我要很能自主啊或者什么的。可是我们看男生的眼光有没有去检讨一下，那里面也有没有充满着传统的性别概念在里面。
OK，
你不能一边要做自己，然后一边不允许你的伴侣、
嗯、
异性恋伴侣做他自己哦、
嗯、真的其实人还蛮容易双标的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放到我自己身上，我还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不对、嗯、我们会对于
会很下意识的用传统的期待去期待对方。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长在一个新的脑袋，可是我们的新的年代，但我们的脑袋的逻辑还是旧的。
对
对， 对，那我回头如果那个故事我们开始最后在讲说啊，女生要不要赚多一点，还是男生你现在也急起而追开始多赚一点，你们就会找回爱，不好意思，这并不是解决他们关系冲突跟他们关系可以更靠近的原因，是、
嗯、
他们需要也、欸、包含着我们也都需要，我们要去练习在关系里，我的好不会威胁到你、
嗯、
我的坏也不会威胁到你、
嗯、哼，
我们两个都是可以更完整的，
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有价值的、
嗯、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能不能旧的版本是允许女生脆弱，
对，
然后男生要强大，可是我们在旧新的版本能不能允许女生继续可以脆弱可以柔弱，可是她也可以强大。
OK，
然后在新的版本里男生可以强大可是她也可以脆弱。
是是，
那如果都可以有这样的移动的时候，我们的亲密关系才能可以从经济逻辑，
嗯，
因为男强 女弱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逻辑衍生下来的产物啊、
嗯、
就男生要出去赚钱打猎啊、
okay、
或者农耕啊，它是个经济逻辑衍生下来的、
嗯、
我们才有可能真的长在新的世代，不是用经济逻辑看待关系，而是真的是在爱里面在关系里面看待 关系，是真实的靠近。
Okay.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哦，杨老师，就是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脑袋里面有旧版本，我们可以怎么帮助自己打破呢？
很难。
你直接讲很难，你明明有方法。
我会要他们有简单的方法说，哦，我今天去灌了一个 Windows 的程式还是 Office 还是什么东西，他就转过去。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第一时间我们怎么想事情，然后我们觉得怪怪的，心里觉得怪怪的，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比如说老少配，
嗯哼，
老少配，我不晓得你们觉得符合主流文化的配法是什么。比如说男性的年长一点的男性配
年
轻
的
女
性，
我们会觉得很合理嘛，因为我就想说我十万我要找一个二十万，那个二十万的男生一定要够老嘛，对吧？如果他不是富二代的话，他要打拼到二十万，他也要一点一点在社会上江湖上打滚的过程嘛，
要累积啊，
对嘛。好，但是你没有发现如果是反过来，年长的女性配年轻的男性，我们会怎么看这件事？我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我们生命里的，但就是也算是个名人。
是是是，
比如说萧敬腾配他的太太 Summer。
对， Summer。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媒体的新闻，我真的觉得很毒耶、欸、
他怎样，
他们会说，但我觉得这样对 Summer 有点抱歉，但这真的是媒体的用法。他说 Summer 是一个绝经女，绝经
月经的经，
对，绝经就是已经没有月经。你怎么知道人家还没有月经，奇怪。另外一个绝就是挖
掘
的
掘，
然后金子的，好像就是 Summer 是一个贪恋肉体的人。
对对，
欸，为什么这个逻辑是女生事业有成呢？在 Summer 跟萧敬腾的故事里，是女生事业有成，她把一个男人扶上巨星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充满感谢跟爱意的把他的经纪人娶回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可是我们的外界却唱衰他们。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哦，今天是一个男生，而且是老男人，
男的经纪人
捧红了一个女性变成了一个巨星，然后女生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们会说这叫知遇之恩，
或者是以身相许。
为什么会这样？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听到故事的时候第一时间你都问自己，性别角色反过来会怎样。
OK，
如果性别角色反过来就顺了，那表示我们性别，我们内在有一个性别剧本。
OK，
就觉得什么叫做好，什么叫不好。
嗯哼，
所以我没有要你通通把所有的性别角色都丢掉，因为不可能。就像我还是要承认我是女生，我在很多时候想法我还是会用女生的想法
对
做出发。
我也是，
对，然后而且我也还是会有一套的逻辑，对。可是我觉得是当你听到跟你想的不一样，好，我们上一集有讲嘛，很多时候坏人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觉得他是坏人。
对，
所以但是我们都会想的是，如果对方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对方做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都停下来想一想，哎，为什么他可以你不可以。
这时候就比较容易打破那个脑袋里面的性别剧本。
打破之前你会先找到你的价值观。
嗯哼，
打破之前
发现
你会有一个价值观，就真的，哦，原来我还是觉得老少配，老应该是男生，少应该是女生的原因是我底层还是有一个观念叫做男生应该要保护。哦，我有这一个价值观。好，那我不要先说这个一定要被拿掉。因为你随便要 打破或叫人家拿掉其实蛮没有礼貌的。
其实发现的那一刻就很珍贵了。
就是，哦，我明白了，我有这么想，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我觉得就代表着你在接纳你自己，而且你对性别概念就越有概念了。这就是一个往性别靠近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比如说回到老少配，欸，我问我自己，如果今天有一个小我14岁，萧敬腾还是小 Summer 14岁，
对对，来追求你，
欸，我真的会愣住，然后我可能会，我现在好，我可能会觉得先不要吧。我觉得可能我会知道，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找一个人来依靠我，而是我可能底层有一个相信，是我觉得生命有一些事情的历练需要时间等待。
是是，
那一个小我这么多岁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在精神交流上面我会需要比较辛苦一点，或者是我可能不确定它的厚度可以到哪里。而这跟我想要的亲密关系的理想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OK， 好，
所以我明白我一样对这件事，我在我自己身上我可能接受度不高，可是那个逻辑不是因为我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而是我底层有一种我希望我的伴侣是一个可以跟我很多的交流，而这些事情我知道急没有用，他不会有一天突然睡醒之后就充满着学识，看事情的角度
渊博，
看事情的角度很深刻。没有办法，他就是需要时间。对，
好啊好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刚嘉玲说的， 如果你发现那个性别的剧本好像有点怪怪的时候，你停下来想，可能会很早就马上找到你很珍贵的那个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今天拉回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说那个让自己自在的背后的关键其实是自尊的话，那我们要怎样可以透过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跟外界有交流有回馈，慢慢的让自己越来越自在呢？
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做的。
好，
就有三个方向哈，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在关系里面，你要对自己的期待，自我的期待是有方向性的。比如说先回到那个故事里的 A 女，
对，
他们在那10年选择住男生家嘛，我没有觉得这个决定是错的，
是
好。可是在这个过程10年内，有没有对于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有更清楚的 图像，就是我想要独立吗？我期待活成像一个什么样的大人？如果我今天只是为了省钱住在一起，那我也没有看见这个省钱会让我省下来一点点钱，可是损失了更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内在的独立性。
OK，
同样这段话也是讲给男生听的，因为他也选择住在原生家庭里嘛。对，所以两个人对于自我成长、独立有没有更大的？
对自己有一个方向性的。
对，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刚才是自我，再来就是对于职业。因为我听起来这两个人蛮能够安稳在他们的状态里，那女生就摆摆摊，然后也觉得过得去就好。那在职业上面，我听起来比较是说遇到什么再来决定就好了。那可是这个状态就会是他们从30岁到了40岁。我们对于30岁职场人的期待跟空间跟到40岁是不一样的。好，这不是要你很积极，也不是说不准躺平，不是，就是。我时间就是在流动，所以你有没有去想过说，你在职场上面你要继续这样吗？如果你往后看你的前辈10年后你会变那样，你有喜欢吗？如果你有喜欢很好，那这过程里你还能为自己累积什么？但如果你不喜欢那没关系，你有什么不可取代性，你为你自己增加更多的空间。
是，
比如说凯宇老师的专业
全方位职涯
思维，他就有讲，如果你在你的职涯上面你想要保有更多自主的空间，你有哪些策略可以使用？好，那这是在职业上面的。好，那再来回到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叫财务嘛。
没错，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还蛮幸福，出生在一个家庭不用太担心的环境里。
对吧，
女生也不用拿钱回家，然后男生家里看起来也还可以，可以让他回家住，那听起来父母亲的关系应该也还行。然后女生又能融入他家，其实是一个还
蛮
好蛮
幸福的环境。
对，所以也许他们有不错的起始点。他们在财务上面不用那么的烦恼跟焦虑，可是有时候一体两面就是这样。因为我不用太烦恼，所以我通常也不用太积极
啊。对，
可是我觉得，这一集的隔天做时间的朋友就要来讲一个中央银行每年在跨年的时候要教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知道呢明天一定要继续听。
这边不要讲是不是？好，
就是你知道我们的薪水一个东西叫通货膨胀嘛。我们的薪水其实是跟不及物价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如果回到现实里，我们不谈就是只是两个人谈甜蜜的在一起，我们要回到很真实的经营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自我是要成长，我们在职业上面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在财务上面我们要明白这东西我要怎么去把钱留下来，
是让自己外在的物质世界也活得好。
好，对，因为比如说这故事的最后女生收入变好嘛，
对不对
、那这个收入变好，她有因为自己收入变好她的财务观念财务的能力变高吗？还是只是收入变好？
对，这时候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钱进来了，然后突然一下子又不见了，那都对人的打击会更大。
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只要现在我有钱就没事。可是我自己的感受跟我看到的故事是，有钱是一件需要练习的事。你需要有能力练习着钱变多的时候，你要怎么管理他们？
是，
就跟公司一样，如果你直接一下来就是没有管过人，然后你直接要管100个人。你会
绝对是灾难，
灾难。可是如果你是从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10个人、20个人，你会明白管理的 make up 在哪里。钱也是，你一下子巨富暴富的话，你其实是不会管他的。所以有的时候运来了没有错，但运来了
要留得住，
留得住，而且你要有其他能力也一起往前。所以我会知道，喜欢听敲门的朋友一定很爱心理学。
对，
所以你们希望把内在活好，我很清楚。可是我们一起成长，因为我也在成长，我们也要把外面的世界活好，所以我才会去做时间的朋友。
OK，
因为我也看见，哎，这件事情我要更积极的去学习了。
是是是，
对。
好，我其实也很认同，有一些事情啊，我们越早愿意面对，其实人生会容易活得越自在啦。那刚刚这个嘉玲今天在这一期一直在强打的，他明天中午11点哦，就是做时间的朋友正式的第一集，非常好听，我已经先品。看过了、哦、那个一楼老师很有趣、哦、大家期待一下明天准时收听。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要在生涯发展上面啊，帮自己打好地基啊，然后很有步骤的稳定的帮自己创造升职或者是提升的机会，那么凯宇老师的全方位职涯思维，他就提炼的6大策略，可以陪伴你学习超丰富的职场智慧，可以让你拥有一种在职场上成竹在胸的把握。那假如你的生涯发展方向呢，是你可能比较倾向要走自己的路，自立门户，那凯宇老师的专业有价也可以陪伴你兑现你的专业价值哦。那现在我们有个活动的优惠，就是原本5888的专业有价，现在加入只要4999。然后凯宇老师的另一门线上课程全方位职涯思维原价是10800，现在加入也只要4999哦，这个赚更大。然后如果你两门一起加入的话，在3月22号之前都有95折的优惠，也都有4999的优惠，所以听到的时候一定要立刻把握这个时机马上加入。那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就有，期待你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前进啦。那今天先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
拜拜。